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《创世纪》第六章，第六章一到八节分析。《创世纪》第三章讲到人类的堕落，第四章讲家庭的堕落。本段经文则讲述社会的堕落。本段的难点之一在第二节，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圣经新汉语译本对这节的翻译是：神的儿子看人的女儿美好，就从所有挑选出来的人中为自己娶妻。这节经文中神的儿子究竟是谁？历来说法不一，归纳起来共有三个主流观点。第一，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天使，但主耶稣曾言明天使不娶也不嫁。第二种观点认为神的儿子强调的是属灵的分别，指的是赛特的后裔，即亚当子孙中敬畏神的意志，而人的女子呢，相对于神的儿子，他指的是该隐的后代。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亚当夏娃在除了赛特该隐之外还有其他的子嗣。第三种观点认为古代文明在某个特殊时期呢，曾经将君王或者是一方的统治者看作是神之子，所以神的儿子这里指的是特权阶级、统治阶级，他们有优先的择偶权。而第三种解释呢，似乎更符合圣经新汉语译本的翻译。社会中特权阶级的产生让腐败迅速滋生，导致了社会性的堕落。以上几种观点可做了解，但无需争论，因为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指代什么，但圣经引导我们把焦点放在随意嫁娶这四个字上。随意显出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嫁娶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。随意嫁娶一方面显明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另一方面显明两性之间性关系的混乱是社会堕落的重要表现之一。地上罪恶猖獗，人心诡诈，坏到极处，甚至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。唯有以诺的尊孙挪亚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人。人的罪恶让神的灵不能永远住在人里面，人的罪恶让神后悔创造，计划用毁灭来阻止罪恶的蔓延，但神仍旧给人120年可供悔改的时间。这里神的后悔意思不是神觉得自己做错了悔不当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民数记23章第19节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。这里提到神的后悔意思是神在态度上的改变。人是神手创造的杰作，现在神对人感到失望，他为人的罪恶忧伤，他为人类不得不承担公义的审判和即将到来的毁灭哀伤。问题一，神的灵不永远住在属血气的人里面，这对今天的你带来怎样的提醒？第二，挪亚在那个时代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试想他的难处，这给了你怎样的鼓励？经文第六章9到21节分析，本段讲述神计划用洪水毁灭充满强暴与败坏的世界。强暴与败坏显明在那个时代呢，罪的进展已达巅峰，深入到文明的各个角落。神独独拣选拒绝被世界同化的挪亚和他的一家，命令他们建造方舟，保全物种。神详细地制定了方舟的用材、样式、尺寸及功用。方舟是木质的，里外抹上了防水的石漆。这样的制造工艺在那个远古时代相当先进。真正意义上的帆船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古埃及，而在这之前呢，多数的都是不超过3米长的小船，由芦苇或者是兽皮制作而成。如果一轴按照46厘米来计算，方舟长137米，宽23米，高14米，面积呢约等于半个足球场。方舟分三层，顶部附近留有透光孔。方舟没有帆，说明它的功用呢不是为了航行。圣经对洪水仪式的记述重点不在挪亚，挪亚在整个事件中几乎是个平面人物，没有记载他领受神命令时的疑问和心情，没有记载他得知全家将要得救时的感恩和喜悦，没有记载他为将要毁灭的时代痛苦和代求。这种记载方式呢，是让读者把焦点转向神，转向神公义又蛮有恩典的属性。 他用公义的审判来对付罪，让人在混乱中反思、痛悔、归正。问题三，洪水事件是毁灭与拯救的过程。结合神在你个人生命中的带领经验，你觉得神的管教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何意义？问题四，方舟建造的样式、用材、尺寸皆由神来指定，你觉得其中有何属灵的意义？好，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。